弟兄姐妹早，平安，感谢主。在上周我有机会出去度假。那这一次去的是 Sam Wong 跟 Orcas 两个 island。那其实前几年我的女儿 Pam 就曾经带我们去过 Sam Wong。那是一个我一直很想再回去的一个地方。所以呢，这一次跟朋友一起去。那他们都是去骑自行车的，所以他们到了 Sam Wong， 在 Sam Wong 骑完自行车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的转到 Orcas 去。那我一路上都非常的小心的在收集资料，也是希望有机会，能够带着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再去一次。那都是大海，但是Sam Wong 的辽阔，一望无际的大海，让我这个在台湾南部长大的孩子好像回到了家。那这一次在 Sam Wong 呢，碰到了一个看海的朋友。那这个朋友呢，他在那里住了40年。他说他每一天都到同样一个地方去看海。那对着同一片的景象，那他好像从未厌倦过。那感谢主。所以那个礼拜从周一到周五天气都非常的好，一直到礼拜五我们要回家才开始下雨。所以呢，我有一个非常愉快丰富的旅途。在 Sam Wong 我们也看到了鲸鱼，那也看到当地的红狐狸。非常有趣的是，好像这群狐狸也不太怕人了齁。那就好像我每天早上出去走路的时候，路边的兔子，它也是这样瞪大的眼睛望着我，好像我们是已经认识已久、和平相处的老朋友一样的哈。所以这一次呢，在 Orcas 的旅馆呢，那它是以前一个市长的官邸，那后面有一片大海。有一个早上呢，我就自己一个人面对着大海，在那里大声的尽情的敬拜，非常的美好，那是一份甜蜜的恩典。那在 Orcas 呢，我也做了一个创纪录的事情，就是跟几个非常有经验的登山高手呢，一起出去征服了一段非常有挑战性的山路。那我们从中午往上走，非常陡的一路走上去，到下午2点，那终于爬到了 Mount Constitution。那在那里真的非常的美，那个整片的山海，像那个像以前我们在台湾的阿里山的那个山，那个山就像山就像一片海一样的哈，非常非常的美。我们在那里也不能待太久，因为还要再下山赶路回去哈，所以就很快的我们就回头了。那回头往下山下直奔。说上山难，下山更难。我们是非常陡的一个山爬上去，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斜的山，这样冲下来哈。所以到了停车场，几乎都是下午5点了哈。在那天的晚餐上面，那我的朋友们都向我举杯致敬。那他们非常的，我自己是非常的感恩哈，因为虽然那些朋友们，都向我比赞，但是我知道，我心里面很知道是，其实都是他们一路哈等着我，他们都那天晚上拍着我的肩膀哈，跟我鼓励我心里头也非常的感恩。我也希望今年的暑假呢，我们信望爱也能够一起去爬山看海，然后因为神的创造实在伟大。让我们低头祷告，哈利路亚。天父，我为你所创造的宇宙万物、天地，向主你献上感恩的心。这次当孩子站在大海前的时候，看着一片的蓝天白云，如此的清晰亮丽，每天的景色都是如此的鲜明美丽。当孩子回头去看人所造的建筑物的时候，每隔几年就得装修油漆。可是您手所造的山川海洋是如此的壮观，永远都是如此的雄伟明媚。主啊，在您创造的伟大下面， 我们真的看到自己的渺小。除了不断的向主你颂赞，你的荣耀与伟大，也真的为自己的无知和渺小的自以为是来向主你认罪悔改。主啊，主啊，你拱手交给我们的这一本来是一片美好的大地，却被我们弄得乌烟瘴气。赦免我们，主耶稣，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要朝着标杆，靠着主你的能力，借着我们微不足道的信心与忠心，来，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坚持的为主你做光、做盐、做灯塔。主啊，主啊，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让我们能够听得见，让我们让今天主你借着孩子要传讲的信息，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好让我们能够看到主你的带领，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给我们一个受教的灵，好让我们能够走进主你的旨意当中，如同耶稣的生命，如同诗歌所唱的，帮助我们更多的祷告。好，让我们能够更深的依靠，以至于我们能够相信、敬畏，一生来跟随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今天要来和弟兄姊妹谈的是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哈，那我们周二的姐妹小组里面呢，我们还在读路加福音。哈，那读到耶稣预言将来的。要发生的大灾难啊，那我们的姐妹中呢，就有人呢，提到上海的封城，哈，封城。那讲到在，一些大学宿舍中的老教授们，哈，那他们把他们一生的时间都奉献给教育，奉献给学校。那他们住在学校里面，三餐都吃在学校的食堂里面，所以。当政府一封城的时候，这些老人家们，他们的冰箱里面是空空的，一点东西都没有哈，那他们整个就束手无策了。还有呢，有一些姐妹也提到，在这个封城的过程中，有一些从外地到北京去考试的学子们哈，他们碰到了这个封城之后，他们也乱了方向哦，整个就乱了方向。还好呢，有人给老人家。这些老教授们去送食物，那我们姐妹的妈妈们也会给这些孩子们蒸了馒头送过去。那这些都是预先都无法预测的。那一般人的热心跟爱心是可以解决一些饥饿的问题。然而，主耶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大灾难，甚至到了启示录18章里面讲到大巴比伦的倾倒的这。的时候，那就不止这些了。好，那我们最近也常常提到主再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你从各样的种种的迹象当中呢，我们真的要说，你预备好了吗？你有预备吗？那最近我在有一天呢，在走路的时候，我灵修完了以后，那就。在油管上面听到了刘同牧师的做的一集的节目，他谈到当今的世代，那当然呢，疫情是没完没了的啦。那面对的经济的危机、社会道德的败坏，那边境的非法移民，还有城市的犯罪率，还有各处层出不穷的枪击案，哦，还有油价高涨，还有这个通货膨胀。都让人心充满了恐惧，哈。那刘牧师说，耶稣基督乃是唯一的答案。其实，美国面对的问题根本上是人心的问题。那今天，不论我们想要从外面来改变现状，但事实上，基本的问题还是出于在人心中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刘同牧师说，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然而，这2年因着以上的各项的原因，我们教会也失去了3、4家主要的同工哈。那最近弟兄姐妹也都在为教会的增长在操心努力。那感恩的是，这半年来 我们看到神为我们换了新血哈，所以在面对未来的路，我们也需要有新的架构跟新的策略，预备好我们的教会，成为光，成为盐，做灯塔，在艰难的时候来临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挺身而出，来帮助我们的城市、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的国家。那首先，我需要大家知道的是，我们必须要了解教会的成长与建立。教会的成长与建立，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手中的工作，教会也是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就得要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我们所有的器官，每一个部位都能够发挥一定的功用。今天宣召的经文里面讲到说，神所赐给教会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养的，还有教导各样恩赐的，的肢体。那所以一个健康的教会要的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能够发挥他的功能。我们刚刚上完的门徒训练，在这个12课里面有一个非常中心的思想，那就是提醒我们，提醒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神所要的，不只是信徒，神乃是要建造他的门徒。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和12个门徒的关系。最重要的，这12个门徒都是耶稣忠心的 follower。那你自己是否曾经很慎重的想过，神所赐给你的是哪一方面的恩赐呢？那你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来服侍主、服侍教会吗？我们刚讲过，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信徒都要在教会中成长，在真道上合一。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那神所赐的福分才能够透过教会，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弟兄姊妹，我们主日来到教会，我们除了来敬拜神，那我们也来领受神的阿巴父的祝福，来教会从也是。我们逐日来教会也是来充电的。我们一周的能力，就在主日聚会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充满了平安和喜乐，更有价值的是，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被神的恩典和能力来充满。我们上教会跟一般人到庙里面去是不一样的。你到庙里面去，你所求的，都是一些对你自己有益处的事情。但是我们来教会，我们是来敬拜神，也是来得取能力的哈。感谢赞美主。所以呢，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开了教会也很难哈。所以教会的兴旺乃是在于教会中有健康的肢体，那身体若有一半是不动的话，那叫什么？叫半身不遂。一个半身不遂的教会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弟兄姊妹一起各尽其职，一起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是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我们希望教会是一个小组教会，小组长是我们的小牧人，我们的小组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患难与共，一起要来经历人生的风浪。在小组中，我们要有1对1的门徒训练，在小组教会里面的目标就是希望呢，人人都要来参与，服侍。在服侍中，我们彼此生命来影响生命。我们一起彼此牧养，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应该要有一个为父的心，彼此相爱，彼此包容。我们不要因为说错话就不敢说话，但我们也不要因此就乱说话。我们的所思所想所行 都要建立在耶稣基督里。所以我们可以有新的架构，新的策略，但是我们所有的基础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真理上面。我知道我们弟兄姊妹都非常的爱教会，都希望教会的人数能够增多，但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门徒增多，怨言也多，人数增加，烦恼也增加。所以我们要的是量的增加，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质的提升，这才能够算数哈。所以我们要建立我们要把教会建立在神的真道上，神的话多，人的话就少哈。神的道才能够真，神的道才能真正的兴旺起来。若是我们能够如此行，神的道才能够真正的兴旺起来。所以当灾难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挺得过去。感谢赞美主。再来，我们来谈谈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利路亚。保罗是新约的工头，他借着以弗所书向我们启示耶稣基督乃是神的儿子。所有保罗的书信呢，其实都是从基督的角度来所有保罗的书信都是从基督的角度来看的哈。所以神做任何事情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在基督里。所以整本的以弗所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告诉我们强调一个在基督里的奥秘。在基督里的奥秘，就是基督，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在教会里面，我们信而受洗。那我们在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归入基督受洗，成为基督的一份子，也和基督联合。那这个奥秘呢，就是我们即使是外邦人，我们因信耶稣，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就同得应许，同得福分。感谢赞美主。那基督是教会的头，是教会的元首。你不认识耶稣基督，你就不认识天父上帝；你不认识基督的教会，你更不认识基督。所以要认识神，就要认识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什么认识耶稣基督那么的重要呢？我还记得我的好朋友，就是第一个带我做一对一门徒训练的一位姐妹，她总是语重心长的来提醒我，一定要熟读四福音书，一定要把耶稣基督的生平读透，因为基督是一切的源头，得着基督就得着能力。然而保罗也告诉我们，只有在教会里面才能够真正的来认识基督，经历他的能力和他的生命。有人信主，但是他不去教会，因为他说教会里面是非太多。但是主就是借着教会里面的这些是是非非，让我们的生命得以长大成熟。有人说教会是一个充满爱的地方，但是教会有时候也是一个充满伤害的地方。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学习到如何的克服我们的罪性和我们的软弱。我们也只有在教会里面，我们才能够学习做一个忠心的人。我们只有在教会中，我们才能够操练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彰显出基督长成的身量。哈利路亚。在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肉身活着的是因着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第三，我们要来谈谈的是，唯有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宜，百节各按其职，按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叫身体得以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当我们走到未来的路上，那我也就是教会的明天，我们就不得不去思考，我们要如何的来建立我们的教会，如何的彼此相爱、彼此建造，而不是彼此伤害、彼此拆毁，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日常生活的轨迹，让我们从5个原则来谈谈教会的软体。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用爱心说诚实话，这是一个最难操练的功课。哈，这句话是专有所指的，意思是说，你看到一个人他做了不实在的事情、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一般我们都不说话，因为不干己事嘛。好，讲话会得罪人的，而且讲话会使人恼羞成怒。得罪人，你就是在树立一个敌人。所以，该讲的话我们都不敢讲。那要不然呢？就是讲，怎么讲？以往的旧社会里面有一种批评论断的态度，那就是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用一种审判态度。有攻击性的话来骂人，甚至有时候还会骂脏话，讲《三字经》哈。那但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哈，现在的新社交圈里面讲究的是什么？讲好听的话，好听的话。许多公司还会特别的开课训练他们的主管有讲话的艺术。那教会里面是不一样的哈，因为我们同为肢体。我们同有一个生命，我们同是基督神家里头的人，有同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时候是应该有一些距离。这距离是什么距离呢？这距离其实是一个神圣健康应有的礼貌。哈，我们不可以随便在教会里面，但是我们也需要注意，我们不要像社会上的人一样。那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看到一个弟兄不对，圣经的教导是说，你看见一只羊掉到坑里面，你不去把它拉上来，装作没有看见，你就跟他的罪上有份。哈，这是圣经的教导。你看见一个弟兄姐妹，你对他讲，对这个人讲这样的话，对那个人讲那样的话，双关的言语，好像一个两面人，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哈。那我们不是要用凶恶的、厌恶的态度来指责人，而是要用也不要用自以为是的批评的态度来对付人。我们应该要先祷告。当我们看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先来祷告，然后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劝勉人。好，没有人喜欢被人家指责的，所以所谓的用爱心说诚实话，希望的。就是要来造就、挽回一个主里头的肢体，所以我们需要是让圣灵走在前面，用柔软，圣灵走在前面来感动我们需要去跟他交通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心，哈，那柔软这个人的心，也许这个人自己就能够领会到了，那或者圣灵预备他的心，当你带着神的爱去的时候，哎，你们两个。反而成为了好朋友，那这样子才不至于叫教会的神的殿成为撒旦的居所，也不至于使神的家蒙羞。那往往我们的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用爱心说诚实话，而是沟通上的问题，不好意思提出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需要，但是勉强自己呢又不开心。所以这是也是没有必要的哈。那也许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不熟，不好意思，但是诚恳的提出你的方式和你的看法，这样子相处才能够愉快，友情才能够长久。那我们也再来谈谈第二项，我们应该注意的生活轨迹，乃是凡事连于元首基督。凡事在圣经中。 常常用到"凡事"这两个字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所以"凡事"这两个字可以用在很多的地方。那这两个字呢，可以有正面和反面的解释。在这里，"凡事"是不论好事或坏事，都应该要连于元首基督，一个属神的儿女。你不论做任何一件事情，做任何一个决定的时候，你都要考虑到这个决定是不是在主里面的哈，你是否通得过我们主的那一关呢？所以以至于在我们所思所想里面都要在基督里。最近我们青年小组也在做门徒训练。那在这个小组里面呢，我们最近来了一个新的孩子。那天我们正好在讲到马太福音里面。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也给他打。这个孩子一听，他立刻说："有自虐狂吗？"那我就告诉他，若是有自虐狂，那这个人就是一个 victim，一个受害者。但是我们主耶稣的教导是要我们做一个 victor，我们这么做是为了要把人带入神的国度里面，是一个得胜者的表现。所以，我们当凡事连于元首基督，我们的心态和我们的眼光就都不一样了。圣经里面讲到大卫王在逃躲他的儿子亚沙龙追杀的过程中呢，有一次他就遇到了一个名叫做示每的人。那他这个人呢，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那他隔着一座山，他就在对面，大声的咒骂大卫。那大卫的军官亚比塞非常的生气，他说：“容我过去杀他。”但是，在撒母耳记下16章第11节的后段，记载说，大卫跟亚比塞说：“由他去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所以，大卫在诗篇39篇第9节里面，他也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所以我们要把每一件事都带到主的面前来。若是出于主的，我们就默然不语。好，这就是凡事连于元首基督的原则，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才得以长进。我听吴勇长老讲过一个见证，他说有的人呢，口才很好。说起话来头头是道，但是有些人呢，却是啰里啰嗦，半天不知所云。他说有一次呢，在一个见证会上面，那有一个姐妹啰里啰嗦，半天言不及义，她自己却是津津乐道。那有一个弟兄忍不住就过去说，请她坐下来，拦阻她。这个姐妹觉得非常的丢脸，也觉得很生气，她脸色一变。就躺到地上去打滚、哭泣、撒野、吵闹，整个场面就变得非常的尴尬。吴勇长老就叫大家赶快跪下来祷告。然而，祷告的声音越大，这个姐妹的哭声就越响。所以，当时呢，是一片的混乱。忽然间，吴勇长老听到有人噼里啪啦的，不晓得是什么声音。吴长老以为是这个姐妹起来打人了，结果他把眼睛一张开来一看，原来这个姐妹是在开始打她自己。她认罪悔改，她说："主啊，我怎么能够让我自己成为撒旦的工具呢？来搅扰你的聚会呢？我怎么会变成这样的人呢？"顿时间，整个气氛就翻转过来。那个阻止她的弟兄也过去向她道歉，他说。姐妹啊，今天这把火是我点燃的，求你饶恕我，求你饶恕我。但这个姐妹却说："不是，不是这么说，不是我应该饶恕你，乃是今天，被你这么一说，就把我里面的肉体跟我的血气都逼出来了，哈，我才意识到我是这样子的人。那一天，他们彼此认罪，一个最糟的聚会就变成一个荣耀的聚会。"我们只有在主里面，只有因着主，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真正的是应该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即使别人来提醒我们的时候， 他们的态度伤害了我们，我们不也应该要默然不语吗？我每一次都说，我讲到其实是讲给我自己听的哈，感谢赞美主。那第三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才能百劫各按其职。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呢？这里说全身靠耶稣基督联络合适，全身就是指我们的身体，我们有眼睛，我们有耳朵，有嘴巴，有手有脚，各有各的功能，我们要彼此搭配才能成为一个身体。那我也在这里，在我也在这个事情上面学功课哈，所以现在我们每一个月的第二个礼拜的礼拜五晚上，我们都有同工会。那在这个同工会里面呢，我们就把下一个月跟下一个阶段的事工，都先讨论安排好，大家一起来做。因为这个不光是耳朵的事，也不光是眼睛的事，更不只是手或两或脚的事，一定是全身一起来做，才能够完成教会的事工哈。所以今天我们主日也是一样，在主日聚会中，牧者讲道之前有许多的预备的工作，还有我们还有什么？我们还有带敬拜的同工，我们还有主席要来宣召，开始聚会，我们要招待的同工，传奉献带、属奉献带、登记奉献的同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完整的做成一个圣工哈。所以前几周我们的 RPG 的经文里面，特别的讲到路加福音16章第10节，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大家对那段的经文都特别的有感触哈，所以不要小看任何一个服事。由此可知，一个教会一定要全身联络的合适，才能够百节各按其职。那第四项我们要来讨论的就是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好，我们用什么来彼此相助呢？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一书，在约翰一书3章18节说，我们相爱不只是在言语和舌头上，也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英文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lip service。就是嘴唇的服务，那就是舌头和言语的。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的是不只是单单用舌头用言语来服侍。那这一般我们最普遍的就是为教会里面生小孩的姐妹们做饭食。但是现在月子餐很盛行哈，又见。价钱又好又方便，所以好像我们也不需要特别的做什么。还有生病的家庭，我们去送食物关怀带导哈。那像我们 Lucy 她自己都有请人，所以呢，我们的帮助就需要坐在人的需要上面哈。我们帮助不只是做食物，不只是单单在语言和舌头上，而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用我们默默的陪伴，我们关怀带导，都能够带给人无比的安慰。所以，在教会里头，彼此相助是要坐在我们肢体上的需要。我们知道我们肢体上有任何的需要，我们就要尽力的去帮助，这是我们在主里头应当行的。我们教会里面，除了彼此肢体之间的帮助，我们也常常是帮助在教会以外的人哈。那我们常常说到，很多外面的人会到我们教会来要求说，他们需要做 community service。那我们的牧师也非常的支持这样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帮助我们彼此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的肢体，我们也帮助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 因为当我们愿意开放我们的教会，让人家来做 community service 的目的，其实就是希望这个人能够因此有机会来认识耶稣，能够在教会里面成长。所以我们彼此相助，不是只帮助自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应该帮助真正有需要的。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叫身体成长，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呢，那英国呢，他们为了一些安全的问题，他们就把他们的小孩子疏散到雪梨去。那在那里呢，他们给这些孩子们有最好的照顾、最好的营养。可是呢，这些孩子们呢，却长得不健康，而且情绪上也不稳定。为什么呢？我们刚才讲到，在约翰一书3章18节说，一个生命的成长所需要的，真的不只是吃喝，最重要的乃是父母和家人爱的行为。要有行为。所以教会也是一样，兄弟姐妹的生命不只是在听听道，也不只是在于办办活动，我们彼此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大家都很喜欢的牧者大卫鲍森呢，他就说，他说外面的人呢，对教会最大的印象就是教会的会友他们之间的爱。他说人家是看不见上帝怎么样爱教会的，但是却看得见教会会友和会友之间的相爱。这就是向外人、向世界证明教会里面是有爱的。而且基督徒，我们还可以去爱我们不喜欢的人。那但是呢，在这里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相爱容易，相处难。为什么？因为我们被造是都不一样的，我们被造不一样，我们的性格不同。我们成长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其实呢是一群被神的爱吸引来的。所以，约翰在之前呢，约翰一书3章16节里面，他讲到，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要为弟兄舍命。老约翰早就知道了，早就知道我们是一群被爱。被神舍命的爱吸引来的，所以他就劝勉我们要彼此舍命，彼此舍命。那舍命，就是放下自己来，放下自己，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想法，不要有太多自己的感觉，每当有新朋友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那我们都要去关心他，欢迎这个新朋友。但是这个欢迎呢，就不要只停留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继续下去，而且我们要彼此真诚的来相视。那在我们不同的地方，我们要撒下包容的种子；在我们说错话的地方，我们要带着接纳和原谅的心。我们不是有自虐狂的 victim，我们乃是靠主得胜的 victor。弟兄姐妹，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懂了这一点，你的轭就轻省了，因为你的轭是耶稣来为你背的。当我们都能够学到基督舍命的精神的时候，教会的成长与复兴就在前面，就在前面。那我们的爱也才能够带入永恒。亲爱弟兄姐妹，我们出生在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们往往是带着不同的伤来到教会，但是神的爱能够医治、恢复我们里面神所造的美好。但愿今天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未来的路上，我们知道如何更多的来谦卑自己，用一个受教的心将自己放在主的手中。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保惠师，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本当死在黑暗、死因幽谷中的，亲爱的耶稣，你如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何等的恩典，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在主的恩典和保护中。主啊，我们是罪人，我们做不到的， 那真正的彼此相爱。但是主耶稣，我们要靠着你的力量，愿你舍身钉十字架的爱，成为我们的榜样，成为我们的标杆。亲爱天父，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那一份舍己的爱，赐给我们有向你的力量。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